的道就是真理。成圣啊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成为完全啊，圣圣洁就是完全。耶稣基督让我们做完全人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他祷告也是啊，表露出这种啊迫切的心愿，让我们做完全人。那么通过什么方法呢？他就说你的道啊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这就是上帝的话，就是真理。根据耶稣这句话，我们要成为圣洁，成为完全，我们必须有上帝的话使我们成为完全。今天晚上呢，我再跟各位啊一起研究这个问题。早两次我记得我们散会以后，有一位老姐妹要到台前来，要跪在这个十字架前头祷告。那个时候台上还有好几个人没有走开，那么有一个弟兄呢就劝他说，那么你祷告的家里不一样祷告吗？那么后来他就走回去了。走回去一会儿呢，他心里还是不平安，他又回来了。人讲台上没有几个，他就还是跪在这个十字架前祷告。祷告以后呢，他就得到一点安慰，他就走了。那么这个就使我想起来，我们有一些人，我看跟这个姐妹有同样的心情啊。我们来研究一下，这位姐妹她完全是出于诚意，完全是心里头有一种迫切的愿望，要在主面前啊陈述她的心愿。她要在这个十字架前祷告，似乎是更亲近主了。那么我们都可以体验到他这种心情，我相信主也是啊，知道他心里头的所要的是什么。可是我们今天晚上要问一问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一个十字架面前祷告，跟我们在家里在床头跪下祷告有什么分别呢？我看区别就在我们主观的一种情绪上，是吧？主耶稣并不因为这个十字架在这里，他就更愿意听你的祷告。还有在一些啊资本主义国家，甚至在上海，我看到过他们卖项链，项链上挂着个十字架。有一些女的就喜欢呢，在身上挂一个十字架。那么，这个到底起什么作用呢？根据圣经的教训，这种做法没什么作用。为什么？这个十字架是挂在外面，同一个人的内心没有直接关系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是看外表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主要的问题，你内心有没有主的十字架？你是不是真正仰望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立的功劳？这个是关键问题。你身上挂十字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。我要是做坏事，我身上挂满了十字架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啊？主该刑罚我还是要刑罚我的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我今天晚上要和各位啊研究研究这个，一个是所谓形式的问题啊，表面问题，还有一个就实际问题啊。 我们信耶稣的人呢、啊、必须注意实际，而不要重看这个表面的事物啊。这个牵涉到很多方面。我们还有举这么一个例子吧，有一个青年呢，有一次到我家里来，他信了耶稣，他就盛赞了这个赞美诗啊，音乐啊很美妙啊，他说哎呀，说我信耶稣就是因为这音乐好啊，我就喜欢唱这个赞美诗，圣乐啊感动我。当时呢我看他那么热情啊，那么兴奋，我也没有说很多话，不过呢我心里这么想，你认为这个音乐好你就信耶稣吗？那么如果你听到更好的音乐，不是从教堂里出来的，那么你或许就不信耶稣了，是不是啊？也许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奏的音乐比我们赞美诗唱的还要好听，你认为还要美妙的，你就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里头我们注意到啊，他的信仰，他信耶稣固然好，但他信仰建立在什么？还是建立在感官上啊。他听到好的音乐了，哦，他想相信了，这个不牢固，不可靠，不可靠。这又是注意这个外表啊形式的东西，而没有啊深入到这个所谓真理呀、啊。耶稣不是说吗？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用圣洁的音乐还不够，光用赞美诗啊，感化人啊，还不是最牢靠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大学生，他跟一位姐妹啊辩论这个道理，这个姐妹劝他信主，他呢犹豫不决，他就最后这么说，他说我要看见鬼我就相信了啊，他是这么提出这么一个条件，换句话说你也是根据看见一个鬼怪的东西啊，所谓属灵的东西看见了他就相信了。后来呢他把这条件呢似乎是降低了一个，什么呢？他又这么提着这么一个条件，他说我如果坐飞机，我从飞机掉下来，掉下来的时候我说主啊救救我，哎，上帝就救了我了，我就相信了。他这么讲啊，那么这位姐妹啊倒很机智，她说你坐飞机掉下来可能性不大，但或许你坐汽车会遇险，但是主救你，你应该相信。但这姐妹这个话呢，似乎是圣灵感动她讲的，因为过不久啊的确出了一次汽车事故，这个青年呢坐在一个面包车里头，这个驾驶员呢旁边坐了一个生手，他们开到一个矿地这个空路上没有很多车子地方啊，他就让那个生手来驾驶，生手一驾驶不当心啊翻车了，这个咕噜咕噜咕噜都翻了好几滚啊，这个面包车，车里面所有的人都受伤了，就这一个青年喊了主啊救救我，而他一点没受伤，他连皮肤刮破了都没有，哎呀， 他一看到这个是有的人叽叽咕咕命送掉啊，骨折的骨折啊，
啊，
这个头破血流的都有。那么他一个人回去以后啊，非常感动，他说有上帝
啊，
他就写了很多信呐、啊，他给他父亲做见证，给他姐姐做见证，到处为主做见证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这么一个神迹，可靠不可靠？结果怎么样？这些他的父亲啊、姐姐啊，都回信来了，说你这个胡说八道啊！他说你，他这么说，他说你父亲有一次五层楼掉下来没掉伤，他难道也是上帝救他的吗？他很多人遇险没受伤，难道都是上帝救他的吗？我跟他讲这种道理了，你讲啊，动摇了，他信心动摇了，又是不牢靠，他自己定的一个条件，啊，上帝就满足他的条件了，最后别人呢，这个讲的道理啊，叫他信心又动摇了。可见他这个信心呢、啊，光是建立在一个神迹上，还是不牢靠。你看耶稣也是这么说的啊，他说这个神迹不一定是最可靠。你看路加十六章，耶稣就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路加十六章31节，这里啊，耶稣说这么一句话，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你看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哎，他说这些人呢、啊，要是不听摩西和先知的律法，这就是什么？是这个圣经。不听这个圣经的话，你要是给他行一个神迹，再大的神迹，叫死人复活，这里后来耶稣啊，真的叫拉撒路复活了。死了4天以后，他给他们说：“你把那个坟墓一个石头啊，滚在这个坟墓前，把这个石头搬开。”他姐姐说：“哎呀，主啊，他今天死了4天了。”人都臭了，意思不要再打他了。你说这样的话，耶稣说，我不是说吗？你要是有信心啊，你就可以见到主的荣耀。后来他们照耶稣的话，把那个石头滚开。耶稣一句话说：“拉撒路出来。”拉撒路就出来了。这是耶稣最后一个最大的神迹，行给人看，因为人要看神迹。好，耶稣说：“我行一个给你们看，但是我这句话先说在前头，你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律法，我现在行这个神迹给你们看，你们还是不听劝。”果然如此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蒙主的恩典，有很多人，主医治你们的疾病吧，有吧？有这样的事吧？有，我知道有。那也你是应该荣耀主、赞美主、感谢主，但是你的信心，除了这一个神迹之外，还必须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圣经上。耶和华如此说。你这个基础啊，才算是牢靠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，因为只有真理能使你成圣。就如耶稣刚才所说的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 我再给各位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啊，除了这个音乐，我刚才讲音乐好听啊，还有呢，建筑物雄伟，我们有的，特别是啊，在资本主义国家，在上海，在徒步也有大的教堂啊。你一到这个大的教堂里头啊，有这个雄伟的建筑，那有人过去看过那个什么巴黎圣母院那个电影，看见过啊，就圣母院那个教堂那种排放啊，那种装饰里面的偶像，那个大钟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现象，表面现象。有很多人呢说，哎呀，我喜欢去做礼拜，我最喜欢到那个大教堂里去做礼拜，大教堂有那个风琴，大电风琴，哦，这个音乐啊特别的美妙，哎呀，那个教堂那个啊，好像天上的熊仓一样，那个风琴的音乐在上面嘛来回的回响啊，还有那个圣歌班唱诗啊，赞美上帝，还有点的蜡烛，还有那个神父啊，在穿的那个啊那个袍子，我们啊排场多么好看，都是好看的好听的。你看这种所谓做礼拜，建立在好看好听，靠不住啊，靠不住啊。这也不是一个牢靠的根基啊。耶稣没有祷告说，主啊，父啊，求你给他们盖大的礼拜堂，叫他们可以看到好看的，听到好听的，就成圣。人成圣是这么成圣的吗？不是，求你用什么？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各位，你我必须掌握这个真理啊！我们再举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啊，这个记录在这个耶利米七章，耶利米七章，这里有一段历史，正是啊，把这个教训呢突出出来。过去犹太人呢，就是犯这个毛病。第七章第一节读起吧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说，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注意啊，主的头一句话就是什么？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啊。第四节，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，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你看三句话，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，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，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，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，直到永远。看呢，你们依 套虚谎无疑的话，你们偷盗、杀害、奸淫、起假誓、向巴利烧香，并随从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，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。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？我都看见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看他们这人的这些人的思想是什么？他们障碍耶和华的殿去犯罪作恶，他们犯了罪就来敬拜拜上帝。我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我们在耶和华的殿里敬拜，耶和华就保守我们，我们不会遭殃的。尽管我们在外面犯罪作恶，这是什么思想？这完全就是那个表面一套，就是什么身上佩戴十字架，希望这个十字架能救我，不是一样道理吗？他们到上帝的殿里，你看这个多雄伟啊，这是上帝的殿啊，圣洁的啊，我们一到这里来也是圣洁的啦。上帝说啊，你这是什么？这说是欺骗，骗自己啊，骗自己啊。再读下去，下面还有话了啊，下面还有很重要的话。你们十二节，你们前往示罗去，示罗是个地方，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，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。耶和华说，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，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，呼唤你们，你们却不答应，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，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，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，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，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。这示罗是怎么回事啊？示罗也是另外一个地方，是在造这个圣殿之前呐、犹太人有一个叫圣墓，因为他们过去从由这个埃及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是旅行的，所以不能造一个殿，他们就造了一个帐篷，这个帐篷呢叫圣墓，帐篷里头放的是上帝的约柜，这个约柜啊就是一个包金的箱子，里面放的是上帝的十条诫命法版。那么这个圣墓啊，就放在这个示罗这个地方。后来呢，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这个示罗就变成荒场。这个经过呢，记在撒母耳上第四章，我们现在请看撒母耳记上，这四世纪后面。撒母耳上第四章，第四章呢，这里我读这么一段啊，第一节读这么一段，以色列人出去与腓力士人打仗，安宁在以便以谢，腓力士人安宁在雅弗，腓力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 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百姓回到营里，以色列的长老说，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，就这地方啊，抬到我们这里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你看，又是这一套办法了啊，身上挂着十字架，看见吧，就这个办法一式一样的，自己犯罪他不悔改，打败仗了，我们身上来挂一个十字架怎么样，就是这个一样的心情，把上帝的约柜抬了，上帝的十条诫命把板在约柜里头，上帝一定要保护这个约柜，一要保护他呢，我们在这个四周围也能上帝保护了。你看，就看说外面的一个东西啊，不是里面的东西，看见吧，心里头肮脏污秽啊，都是犯罪啊，他们不管，就是外面有个什么东西保护了。好了，第5节，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，地变震动啊！你看多么兴奋啊！解决问题了。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，就说：“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啊，是什么缘故啊？”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啊，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看他们也迷信，他们说有不得了，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啊，又说我们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，他们听说过了耶和华都去救以色列是吧，脱离埃及。非利士这你看啊，非利士人怎么反应啊，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说，非利士人啊，你们要刚强，要做大丈夫，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，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，你们要做大丈夫，与他们争战。你看这个反应是这样啊，如果以色列人是没有犯罪的话，或者犯了罪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的话，上帝不用不着把约柜搬上那里，还是会帮助他们打胜仗的。但他们既然没有悔改，反而依靠外面的这个法柜来救他们，好，上帝就并不能保护他，反而让撒旦呢到非利士营里头去鼓动他们了，要更要奋战，更要加强他们的势力，去跟以色列作战。反而啊，给他们打了强心针了，看见吧？他们因为害怕，因为看见以色列这个约柜到他们当中了，他们反而鼓起勇气来。他们说不得了，我们要是打败仗啊，那我们就吃大亏了。我们一定要打胜这个仗，所以他们呢反而鼓起勇气啊。好。第10节，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败了，各向各家奔逃，被杀的人甚多，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，上帝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、非尼哈也都被杀了。这2儿子是干坏事的，他们名义上是上帝的祭司，但是他们呢 仗势欺人，干很多坏事。上帝以前就已经说过预言了，说这两兄弟啊，同一天死亡，现在啊，实现了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这个故事啊，就是刚才耶利米所讲的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说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的殿，你们去看看示罗那个地方，现在是一片荒草，过去我的圣墓就是那个本来就圣殿约柜摆在那里，你们去看一片荒草。他们那个时候就依靠这个约柜，结果约柜被掳去了，没有能救他，没有人救他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就是要强调这一点，不能靠这个外表的东西，身份挂什么的东西，或者一定对着什么东西祷告去解决问题，不是的。耶和华不是说吗？改正我们的行为，我们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不符合主的道理，不符合神灵的教诲，你就改正，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很明显，不要说你有什么好的建筑，有什么好的建筑，这个没有用。你要是不改正你的行为，